各位而家收听紧嘅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 450，咁又嚟到咧天命为你主持嘅呢个资讯维他命嘅节目时段啦。咁事不宜迟，今期节目嘅内容比较多，咁我哋马上咧进入我哋嘅主题啦。咁睇睇啦，嗱咁啊上个礼拜咧我哋提到过啊呢个即系话手机解锁呢个禁令咧，就引起有好多呢个开发者啊同埋一个用户啊嘅一个联名嘅抗议啦吓。嗱咁喺呢个2013年以前啊，喺美国嘅呢个个人用户解锁佢哋嘅呢个智能手机嘅行为咧，依然咧系合法嘅。咁啊，由于啊呢个美国嘅国会图书馆啊对呢个数字千年版权嘅呢个法案嘅特别嘅呢个豁免条款，咁啊不幸嘅系咧，今年起咧美国嘅呢个国会图书馆就取消咗呢项咁嘅豁免啦。咁啊呢个咧意味住咧从今年起啊，个人嘅呢个用户啊对各种有锁嘅呢个手机进行解锁嘅行为咧，都被定为系违法，咁啊可以咧。越狱，但系又唔可以解锁咧，就引起咧其实好多人嘅不满。嗱，今日呢个咧亦都意味住啊，从而家开始啊吓，喺美国咧帮人哋嘅手机解锁咧就已经成为咗一种非法嘅行为啦。咁啊，手机嘅用户啊系必须要系征得呢个运营商嘅呢个准许啦。先至系可以系帮自己嘅手机去进行解锁，咁如果咧系发现未经允许就擅自解锁嘅话咧，咁呢啲人咧就将会系面临50万啊，讲紧嘅50万嘅呢个罚款啊，唔好为咗部手机罚咗50万一把鬼系咪？又或者系5年嘅呢个监禁吓，咁啊，针对呢一个咁嘅禁令啦吓，为咗拉拢啦更多嘅消费者啦，各嘅呢个通讯运营商咧都推出咗佢哋自己嘅相应嘅对策啦。咁 AT&T 啦，亦都系发表咗博文啦，就话即系最近啊，关于呢个手机嘅呢个解锁嘅禁令啦，对大部分嘅用户嚟讲啦，其实啦即系影响咧，就其实唔系咁大嘅啫。咁样咁讲，咁啊话俾众多嘅用户知啦，系唔需要担心呢个手机解锁禁令咁嘅。嗱，咁喺呢个 AT&T 嘅呢个公司嘅呢个联邦监管副总裁喺佢嘅博文当中咧就写到啦，就话最近啊呢个版权局咧关于用户喺未得到呢个运营商许可下解锁嘅呢个禁令咧系情有可原嘅，咁啊但系呢个咧并唔会系影响到呢个绝大部分嘅 AT&T 嘅用户，咁啊就好似啦佢哋已经喺呢个网站上面咧所清晰声明嘅咁样一样啦，只要咧你嘅账户咧已经激活60日以上，旅行咗你嘅呢个服务协议嘅呢个承诺啦，咁啊状态正常啦，亦都冇欠款啦，咁啊而且咧佢哋咧就可以能够咧从呢个手机嘅呢个制造商嗰度咧系获得呢个解锁码，咁任何嘅一个咁样样嘅呢个客户咧都能够享受佢哋嘅呢个手机解锁嘅服务。AT&T 啦，亦都系将会系销售呢个 SIM 卡咧，俾嗰啲攞住解咗锁嘅手机嘅呢个客户，并且系兼容 AT&T 网络嘅客户去使用嘅。咁啊，呢个 AT&T 咧，亦都系将会为即系每个呢个账号啊，去解锁5部嘅呢个设备啊。客户咧就可以系提交呢个 online 即系在线嘅呢个申请啊。并且咧 AT&T 咧将唔会系为已经系挂咗失又或者系被盗嘅设备去提供解锁服务。AT&T 咧亦都表示啦，就话佢哋咧亦都相信啦，佢哋嘅呢项咁嘅政策系完全系符合白宫喺今个礼拜早前发表嘅一啲声明，即系话咧，如果咧系消费者咧已经系为佢哋嘅呢个咁嘅设备支付咗费用，而且咧已经系唔受任何嘅呢个服务条款、合约条款所制约嘅话咧，佢哋咧。呢啲咁嘅消費者咧，就將會係有權利啊，可以係俾佢哋嘅設備使用其他嘅網絡咁樣講。跟住落嚟咧，我哋睇 Google 嘅一份新嘅 操控技術啦。Google 咧就提供已經係提交咗一份新嘅呢個操控技術嘅專利啦。呢項咁嘅專利啊，係允許用戶啊喺未來嘅呢個 Android 手機啊、平板電腦嘅設備嘅背部去進行呢、這個操控嘅操作。嗱，咁呢個意味住啦，用户啊係借助呢項技術咧，就可以係用除咗大拇指以外嘅其他四個手指咧，喺設備嘅背面去進行翻頁啊、播放音樂啊，又或者係停止播放視頻等等嘅呢啲咁嘅操作。嗱，咁啊，對於咧現行嘅呢啲咁嘅手機啊、平板電腦嘅用户嚟講啦，我哋啊喺呢個即係用手嚟握住攞住呢啲咁嘅設備嘅時候咧，通常咧嚇都係使用呢個大拇指喺呢個屏幕上面去進行翻頁啊、輸入啊或者點擊咁樣嘅呢啲咁嘅操作啦。而設備背後面嘅呢個其他嘅四個手指咧，只係作為一個輔助嘅支撐嘅咁嘅作用啦嚇。咁啊而家啦嚇 ，Google 啊呢項咁嘅專利咧，將會係使其他嘅四個手指有機會嚇喐下啦。聽起上嚟啦，似乎好似好簡單。不過啦嚇，呢項技術嘅最大嘅一個挑戰咧，就係話將要將一般嘅呢個手持操作，即係手持觸控同埋呢個故意嘅觸控操作啦，去作一個區分先得。咁啊，好顯然啦，Google 啊呢項咁嘅技術啦，係需要去即忽略嗰啲非故意嘅呢個觸控，即譬如你有時揸住部手機，你總需要係你掂到部手機先得噶嘛，背面總會掂到嘅係咪？另一方面咧，就係要去對呢個故意嘅呢個操作同埋呢個持續性嘅呢個接觸去作出一啲反應啊。咁另一方面啦，蘋果啦嚇喺呢個2006年啊，亦都同樣提交咗呢個針對呢個設備背部嘅呢、這個操作嘅呢、這個咁嘅觸控嘅呢個技術嘅專利。咁對於蘋果嚟講啦，呢項咁嘅專利嘅技術嘅載體咧，好有可能咧就係 iPad 啦。咁但係目前喺市場上咧，仲未出現任何利用呢啲咁嘅相關技術嘅呢啲咁嘅設備。跟住落嚟咧，我哋睇睇啦，三星方面嘅消息啦。嗱，三星咧將會喺下個禮拜就會發布一款旗艦嘅智能手機，就 Galaxy S。咁啊，呢一款手機咧，無疑咧就係話又係更快咧，更薄咧，更大啦，配置更唔錯、更好嘅呢個攝像頭嘅智能手機啦。嗱，不過咧呢啲咧其實咧，即係喺其他嘅手機設備都預期咧可以實現到呢啲相關嘅亮點。咁事實上啦嚇，三星嘅 Galaxy S4 佢嘅呢個最 cool 嘅一點啦。應該就是他們在這款的設備上作出了幾項的這個創新，而正是因為這些創新使得這款的設備有機會成為未來其他品牌的手機的一個模仿對象。為什麼這麼說呢？三星 Galaxy S4 的這款智能手機，它的創新就包括第一點就是說眼球跟蹤技術。咁啊，呢项技术咧系将会系允许用户系借助呢个眼球嘅转动咧嚟实现呢个自动翻页。呢个咧就意味住啦，当你嘅眼光浏览至呢个页面嘅呢个底端嘅时候咧，呢款咁嘅软件咧就可以自动去跳至下一页嘅内容。不过会唔会眼大睇错街？你只眼即系有风吹一吹咁样出现一啲咩错误就唔知道有啲咩误导啦吓。咁另一方面咧就系呢个无接触嘅呢个手势操作。嗱，咁呢项咁嘅功能就允许用户喺唔需要系揿呢个接听按钮嘅情况下咧去即系覆电话。第三点就是说这个三星和这个维萨达成了协议，将有可能使他们的用户通过更长通讯，就是这个 NFC 技术去实现这个信用卡的支付。这个就不错的这项技术。第四点，第四点我认为是 最靠谱啊吓吓、啊，最实用吓、啊，最可靠啊，最需要我对天命嚟讲嘅目前最需要呢项技术啦。系究竟系咩技术咧？就话嗱、啊，根据呢、這个啊台湾嘅电子时报嘅呢个报道就话呢、這个三星咧将会喺呢款手机上面咧使用呢个 QI 嘅标准去啊使用佢哋嘅呢个无线充电技术。哇，呢、這个正咯！讲真嗰句啊，天明而家成日翻屋企啦，即系好几次啦，夜晚上床前唔记得去插掣充电，即系唔记得插线充电，第二朝起身冇电，跟住成部机死晒，你插翻半个钟先开得翻部机咁样吓，啊人哋搵我又搵唔到咁样吓，呢次诶呢啲咁嘅状况都系即系发生咗几次噶啦，系嘛？咁啊，如果吓、啊、你有呢个咁嘅无线充电技术嘅话，我翻屋企啊。掟低部手机就充紧电嘅咯，咁样吓，咁呢下嘢就非常之方便，系真系实用啊，同嗰个咩眼球跟踪技术根本两回事，冇得比，真系都唔知会唔会眼大睇错街，跟住乱咁转嘅啫吓，页面。好，咁啊，讲到呢度咧，我哋咧又嚟到我哋资讯维他命最重要吓、最精彩嘅一个环节啦，就系、是、我哋嘅广告客户时段。好，咁我哋一阵再翻嚟再见啦。各位而家收听紧嘅系 AM 1450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天命为你主持嘅资讯维他命嘅第二部分节目时段。咁喺第二部分节目时段里边啦，天命突然间咧想同大家咧分享一个古仔啊！相信啦，人都中意听古仔嘅，系咪？有时咧喺节目里边咧同大家开下玩笑啊，搞下 get 时间就好快过。咁但系咧啲搞笑啊、开心嘅嘢咧，通常都系停留于一个表面啊，咁啊，讲一啲理论性嘅嘢啊，理智嘅嘢咧，又会停留喺呢个脑海嘅层面。咁但系有时候咧，古仔咧就会植入人嘅心灵嘅、哦。
分享热情，分享真诚，天命资讯维他命。
喺1970年嘅4月11日。美国的载人航天飞行器阿波罗13号载着三名的宇航员飞入了太空，准备执行登月计划。这次的登月行动是人类首次登上月球9个月之后进行的。首次登月的成功鼓舞了大家的士气，但是也都使得大家误以为成功是很自然的事情。电视台已经不准备再转播阿波罗13号飞船的这个登月过程了，直到戏剧化的一幕改变了他们的决定。飞船从发射、升空到环绕月球轨道飞行，一切都按部就班，波澜不惊。但是在第三日的晚上，在离地球20.5万英里的地方，指挥官詹洛威尔按照指令进行了一个操作之后，突然间发现燃料电池、蓄氧箱、压力和温度都丧失了，飞船正在泄漏氧气。地面上的休斯顿太空控制中心的电脑屏幕上面那些闪烁着的光点和变化着的数据都告诉大家知，阿波罗13号正处于危急的关头了。专家没办法解释原因，没人知道太空当中的阿波罗13号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氧气的泄漏伴随着大部分的能量的损失，为了节约剩余的电能，一些操作系统被关闭，然而这一切并不能够阻止情况的继续恶化。美国的电视节目都转向了今次的意外事故的直播，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这里了。地面的指挥中心最终不得不作出决定， 放弃登月，准备返航。专家们在实验室里面模拟自救，然后呢将可行性的方案传送给飞船。电脑导航系统已经全部瘫痪了，宇航员只能够是完全依靠手工驾驶登月舱向着地球返航。要安全返航，登月舱必须倾斜25度角射入大气层，角度太直的话，可怕的摩擦力就会将它们烧成灰烬，角度太斜就会好像一粒钉入水面的石仔那样被弹开。不同的是，石头弹开之后还会是落返入水面，而如果是登陆舱的话，一旦弹开就将会是永远栖息于黑暗寒冷的太空。在距离地球数万公里的浩瀚的宇宙空间，驾驶飞船进入25度角切线，没有电脑系统的配合帮助，这个简直就好像盲人骑盲马。三位宇航员亦都知道自己的生存的几率是非常之渺茫，然而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在离地球数十万公里死寂冰冷的太空里面，他们只能够是依靠自己和命运较量。没人知道结果，大家只能够向上帝祈祷。地球上很多人甚至已经丧失了信心，已经有人开始举行悼念仪式了。阿波罗13号开始撤入大气层，预计会同地面的指挥中心失去联络3分钟，亦即是说，如果在3分钟之后没有联络上的话，那就意味着船毁人亡了。地面指挥中心和电视机前面的所有的观众都在这里焦急地等待着，大家一粒声都不出，表情沉重地看着时间，每过一分钟都好像过了一个钟那么漫长。沉寂的3分钟终于过去了，指挥中心开始呼叫，但是大家听不到任何的回应。4分钟过去了，依然没有任何的回应。在人类的航天历史里面，还未发生过一艘安全返航的飞船和地面失去联络超过4分钟的情况。极度失望的大家全部呆晒，不知道怎么好。三位宇航员的亲属泪流满面，然而奇迹就在这个时候发生。通过无线电波，全世界的观众忽然间同时听到了詹诺威尔镇定的声音，他只是讲了一句话：这里是阿波罗13号，真是很高兴我们再见了。整个世界都沸腾了，仿如隔世的人们以最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迎接阿波罗13号。虽然因为意外的发生，本质是科学探险的登月计划，一改变成为抢救生命的登陆地球任务。可能不仅仅是因为宇航员最终能够是历险归来，还带有着每个人对生命的热爱期盼，为了那些潜沉在心中的情感获得抒发而感动。 事后媒体将焦点对准指挥这次首功登陆地球的宇航员詹洛威尔，盛赞他有胆识。有记者就问到詹洛威尔，在那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太空当中，你是怎样可以准确地找到进入大气层的切线的呢？詹洛威尔的回答是，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总是有办法回家的，我在海军驾驶过十几年的战斗机的了，碰到过很多恶劣的天气状况引擎着火等等的各种的危机危险，不过最后都可以是逢凶化吉。有一次在夜间驾驶着战斗机返回航空母舰的时候，航空母舰没有开灯，雷达亦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失灵，频道亦都被占用，居然将我引导到去反方向，飞机就快没有了，只能够在海上面被迫降落。我看着下面黑暗的海面，熄了机舱里面包括仪表板上面的警示灯在内的所有灯。这个时候我看到海面上有一条绿带，就好像地毡一样地铺在海上面。原来呢，这些是一种能够在夜间发光的海藻。机舱的灯不熄的话，我是看不到它们的。于是我叫航空母舰开到发光的海藻上面，结果海藻就是这样指引我回到去航空母舰上面。这次的返回地球和那次返回航空母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将太空舱里面的所有的灯都熄了，眼睛呢只是紧紧地盯住和我们成25度角那片蓝色的太平洋。这个呢就是指引我们安全返回地球的海藻了。化险为夷这个词相信大家都听过很多次了，很多时候很多场合我们都会为那些化险为夷的英雄去尽情欢呼，然而呢很少人会有思考到，如果换着是自己的话，结果会是怎样的呢？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真正的绝境，危机关头不为外物所迷惑，冷静地去寻找解决办法是一种处世的态度，更是一种能力。只有处变不惊、果敢善断的人才会具备那些从容化解各种突如其来的变故的能力。生命当中处处有危机，亦都处处有机遇，但是机遇是从来都不会去眷顾那些懦弱和鲁莽的人的。阿波罗十三号上面的三位宇航员安全返航，正是由于宇航员詹洛威尔的勇敢和机智。他可以在千钧一发之际保持镇定清醒，充分地利用身边可以利用的资源，找到了坐标返航。如果我们可以好像詹洛威尔这样去把控生命，这样我们才是自己命运的真正的主人。
分享热情，分享真诚，天命资讯为他命。
好高兴大家可以收听今期的节目，我是天命，我们下期再见啦。